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多年前，曾经有一个机会我见到了一位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作家，他的作品我拜读了许多，而能够当面见到他，心中非常的开心呢。而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实在太喜欢你的作品了，为什么你可以写得这么好？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也实在让我太惊讶了，而且终生难忘。他说，因为我忧郁。哇，当时我实在是瞠目结舌，不知道如何回应啊。他接着说，我常常呢是泪湿了我的稿纸哦，好像是泪水和墨水一样多。在我听完了他的回答之后，我心中产生了很大的共鸣和安慰，因为我看见一个如此在我心中的书龄伟人一个非常伟大的教授，一个作家，他承认于他内心的忧虑，以及他勇于面对他人生这样的功课。因此我对于抑郁有了更深一层的去体会以及去思考哦。大部分华人都会认为精神疾病应该都是属于灵性方面的问题，尤其许多基督徒呢更是觉得自己既然已经信主了，已经认罪悔改，已经重生得救了，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精神方面的疾病呢？这绝对是灵性出了问题，一定是自己不够爱主，一定是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了神，又或者老我还没有死透，自己这些负面消极的思想呢，不蒙神悦纳，因此才会抑郁。甚至于有一些教会认为应该为患抑郁症躁郁症的患者来赶鬼医治祷告。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实践是作者徐礼强医生他特别谈到特别强调，如果已经证实罹患了抑郁症，那么这并非只是灵性方面的问题而已啊。抑郁症他认为是基因与环境因素互动之后造成的大脑紊乱的问题。作者坚决地认为抑郁症是一种疾病，而不单单是灵性的问题。在《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实践是》这本书的第六章就特别探讨了信仰与抑郁症之间的关联呢。好，他说信仰是助力也是阻力，还要谈到在基督教历史中有一些非常有名的人物他们罹患抑郁症的过程。好，我们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神爱所。今天这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优先顺序，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优先顺序，把上帝列为第一优先，别人次之，自己殿后，这无疑是最正确的顺序。不过就某方面而论，我们却必须先注意到自己，才能维持人与人、人与神的良好关系。叔父曾经提起若干年前的一段往事，他搭飞机到某地去演讲，有机会跟机长聊天。他问，你在机舱里，如果想到飞机上这么多条人命掌握在你的手中，一定会感到自己责任十分沉重吧？机长回答说，先生，我从来不管乘客，我只顾管好我自己。叔父大惑不解，他说，我不懂你的意思耶。机长解释，如果我时刻警醒，把飞机控制得宜，它就能平安抵达目的地，乘客起飞也是一路平安嘛。上帝的儿女个个都像是波音747巨无霸机上的驾驶员，我们的灵命若稍微有一些疏忽，那些依靠我们帮助和带领的人也会受到影响。无论我们身为教会领袖、父母或影响力不大的普通信徒，我们都时刻要警醒，发脾气、嫉妒、私欲、贪婪，都是我们每天必须克服的项目。我们必须投注一些时间，常常祷告、读经、顺服神的旨意、认罪悔改，才能在主里维持健康的状态，而不至于犯罪。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明白生命的优先次序，做个好管家，与你有更亲密的关系，更贴近你的心意，更靠近你的胸怀，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忠职守，完成你所交托给我的使命。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接下来送给你这首诗歌，我蒙赦免。
我蒙赦免，而他被定罪，我蒙恩典，他担当我罪愆，我的释放他为我被钉十架，为我流宝血，没有任何怨言。哈利路亚，他是我的主。哈利路亚，他是我的救赎。哈利路亚，他是我的挽回祭，他是神羔羊，走向牺牲的道路，他是我主。我蒙赦免，而他被定罪，我蒙恩典，担当我罪愆，我的释放他为我被钉十架，为我流宝血， 走向牺牲的道路，他是我主。我蒙赦免，而他被定罪，我蒙恩典，他担当我罪愆。我的释放，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突破出版社所出版，由徐礼强医生他所写的《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我们今天要来到这本书的第六章，信仰是助力也是阻力的最后一个部分呢。作者要和我们分享在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些抑郁症的患者。好，刘文要再一次的重申一下，如果你是没有从第一章开始和刘文一起读的话，那么不要轻易的去为自己或者是为他人判定是否得抑郁症啊。在第一章呢，情绪不好不等同抑郁症当中，作者就提供了抑郁症的一般基本的诊断条件，但我们还是需要透过专家医生来给予正确的诊断。我们今天要看到在基督教历史上有哪一些知名的人物，他们其实也是抑郁症的患者。一起来看这本《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第六章最后一个部分。 我必须在这里附带一提，外国基督徒心理学家大部分并不完全认同圣经辅导的理念，这些学者也提出别的基督徒辅导模式，像是整合模式、分层模式等等，来实际帮助病人。整合模式尝试将心理辅导与精神科学里跟基督信仰没有抵触的理论和实践，与圣经对精神健康的有关教导整合起来，对人类心灵问题提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答案。而分层模式却认为精神科学和心理学与圣经教导二者是从不同层面来讨论或探索人的心灵问题，原则上并不互相矛盾，因此基督徒可能不需要刻意把他们的理念整合。在实践上，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咨商师可以跟牧师合作，从不同的层面来帮助病人。以我个人而言，我颇认同这两种模式。在临床上，有时候我采用整合模式，跟病人直接讨论信仰问题，有时候却采取分层模式，跟教牧同工们合作，针对不同的问题，从不同的层面去帮助病人。举例来说，很多病人是先找牧师，等到牧师遇到严重抑郁焦虑或已经产生幻觉的时候，才把个案转介给我。从我的临床经验来说，如果有更多的信徒或牧师可以接受整合模式或分层模式，那么华人教会里的精神和情绪问题就比较容易处理得多了。事实上，教会历史里很多被神重用的基督徒也曾经得过抑郁症。改教的马丁路德17岁开始就有恐惧和焦虑，这么年轻就有焦虑，说明是基因有毛病。25岁以后开始有抑郁的症状，我们今天知道抑郁跟焦虑经常是相连的。35岁结婚，同年德国的农民要求马丁路德支持他们抗议德国王子对他们的压迫。农民抗议的理由是根据马丁路德宣导的人人在神面前平等这个教义，可是马丁路德当时不肯站在农民的一边，结果几十万农民在起义中被屠杀。从此马丁路德的抑郁症变得更严重，很多时候都无法起床，他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得救，因而需要请同工在他的耳边大声喊，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你已经因信称义了。当然马丁路德的抑郁也跟他与父亲之间有严重的矛盾有关。著名的德兰修女在书信中经常提到，她自己心灵深处有一种极可怕、不能忍受、挥之不去、不可理解的黑暗与枯干。在写给主教的信里，她描述这种黑暗如同死亡的地狱一样可怕。她每天在群众面前的微笑，只是她极力要遮盖其内心黑暗与枯干的大斗篷。她60多年的抑郁只曾经在短短的几周里得到舒缓，尽管他内心如此黑暗，他的心态与信念却是无比正面、坚强和积极的。在晚年的时候，他终于认定和接受这黑暗是神给他的特殊经历，要他可以透过这黑暗的低潮，体会并认同那些在加尔各答穷苦无助的人的心境。有兴趣的话，读者可以在《来做我的光》这本书里更详细去理解德兰修女的抑郁。富勒神学院第一任全职院长肯纳尔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被认为是美国福音派新一代最有前途的神学家。年轻时他就开始经常的失眠，这是基因毛病的现象。当了校长之后，在各种压力下患严重的抑郁症，接受过电疗，几年后无法坚持而辞职。因着当时对抑郁症的治疗不理想，加上种种放不下的压力，最后他在旅馆服安眠药自杀。 19世纪英国的斯布珍牧师，17岁被神重用，25岁的时候在一次聚会里有人捣蛋，大喊失火了，10000多会众争相逃命，结果好几个人被践踏而死。斯布珍从此经常抑郁，很多时候几乎不能站起来讲道。多年后，斯布珍描述自己的抑郁时，在日记中写道：我每时每刻都想痛哭，却说不出理由来。他去世的时候才52岁。最近写《标杆人生》一书的华里克牧师，他27岁，很爱主的儿子，因长期患抑郁症而自杀。这是灵性最好的基督徒也可能得抑郁症的又一个现实的例子。所以灵性好坏与内在信念体系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对我来说，这几位灵性很好的基督徒心灵里的黑暗，不是因为他们有负面的信念系统，而是他们的抑郁症所产生的后果。从他们描述自己抑郁的经历里，可以看出他们的信念是正面而且阳光的。我在说，灵性好的基督徒也可能得抑郁症，不是因为他们有扭曲负面的信念体系，或是灵性上有什么隐而未现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有导致抑郁症的基因。可是如果灵性好的基督徒也可能因抑郁而自杀，信仰坚定和灵性好对抑郁症有帮助吗？灵性与精神健康的良性互动，我留到第9章，快乐是寻求终极意义，再比较详细讨论。简单来说，既然抑郁症是环境与基因的互动所造成的，基督徒得严重抑郁症还是需要药物治疗的。我相信神迹奇事，但我不认为单靠持续的恳切祷告就一定可以平安喜乐，远离抑郁。我也相信坏事临到好基督徒也可能是神的美意。在这本书的第10章，我会把我姨妈得精神病的见证写出来。很多患抑郁症的基督徒都留下美好的见证。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只能在平安顺利的境况下才能够实践的。所以坚定的基督信仰对精神疾病患者是有帮助的。过去25年的研究已经证明，信仰对抑郁症、分裂症、阿兹海默症以及多种慢性身体疾病的预防有很大的帮助的。研究资料也表明，信仰可以帮助减少病人的自杀率。信仰之所以对病人有帮助，包括以下几个因素：它赋予病人人生的意义，给予病人心理扶持与力量，以及生活行为规范与指导。虽然大概有1/3的研究报告发现，信仰对病人的身心健康没有任何帮助，甚至造成伤害，可是在这类研究报告中，病人的信仰一般偏向迷信，例如他们认定自己只需要信心与祷告，而不需要接受治疗。所以20世纪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学家对信仰的轻视和敌视，到了21世纪已经被实验研究的证据大大改观。我盼望所有的华人基督徒可以接受这个观念，持守信心与接受精神科学的治疗并不是互相矛盾的。面对疾病，基督徒应该遵行3个大原则：一、依靠神，把疾病看为神容许临到自己身上的一种考验，靠着圣经的话语、圣灵的帮助与教会的扶持来面对。二、省察检视自己的人生目标与价值观，以及自己与神与人的关系，然后做合适的调整。因为疾病一般能叫人更体会自己生命的破碎与脆弱，也因此比较愿意思考人生的大问题和自己灵性的情况。三、基督徒应该照着神交托我们管理世界与管理自己的责任寻求治疗。这些原则是每个基督徒无论面对癌症或抑郁症都非常适用的。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突破出版社所出版，由徐立强医生他所写的《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六章，信仰是助力也是阻力的最后一个部分了。这首片尾曲取名叫做《我不为明天忧虑》。
回想童年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忧愁，随着年岁增多，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双飞鸟快乐自在地翱翔，你看野地的花如此美丽芬芳，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也当像他们一样，把中
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会接续看到《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这一本书的第七章，观念影响病情，抑郁症的治疗，接受治疗可能讨神的喜悦吗？相信对于这个课题你应该会也非常的关注哦，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陪你读书，继续看到《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这是手写信件的地址。若是利用电邮的话，请来到以下的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远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